所以，当我们看到啊，《创世纪》开始，当然第一章我们知道是神啊创造天地哈，然后创造人。那啊，我们之前就不去看了。那啊，我们看啊，从第二章开始啊，神所创造的啊人以及给他的使命的起源哈。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吗？这段经文啊，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好，请。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原来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并把人安置在伊甸园当中。人在当中就好像园丁一样啊，去看守，去修理这块地。除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允许人去享用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实，唯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人必死。这是上帝最起初的一个设定，也是给人的一个地位和职分。对于危险的事情，神很奇妙，他不是告诉人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对待他，而是他给予我们一个非常足够的一个安全教育，让我们去避免他。紧接着我们看到，我们再继续读好吗？好，请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原来在这一开始的起源当中，神也用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为了让人不感到孤单，他也创造了与他相配的配偶。但在神为人创造配偶之前，神也让人有足够的认识啊和理解，去明白他所创造的一切，以至于人能够有足够的知识来管理啊这全地。那亚当，我相信他是人类历史当中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他居然认识所有的动植物和所有的非生物，非常奇妙是吗？他也明白他们的所有的功用，也懂得怎么去跟他们一同相处，一起同工。就在亚当获取了所有的信息的时候，神也为他创造一个缺口，使这一切的创造成为一个完全，非常的美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神从亚当那里取了一根肋骨，神又借着这根肋骨为亚当创造了一个女人。这位女人我相信可能是啊第一位克隆人是吗？啊，我相信可能除了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染色体以外啊，在亚当里面所保存的一切的资料和信息都一一的也拷贝到了这位女性的身里面。夏娃她拥有和亚当相同的特性， 和亚当相同的啊生物的知识，他不需要有更多的啊指令，也知道上帝的命令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男人和女人，他们可以在伊甸园当中共同的去完成上帝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在第十五节看到啊，神吩咐他们要他们看守并管理这地，也告诉他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也让他们管理地上一切的活物。这是神给人的使命。其实在诗篇第八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可以了解更多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在那里也讲到万物都听从人类，任何的活物也都顺服人类。所以我们在这里起初的创造当中可以看到，神吩咐除恶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上帝唯一对人类的一个有所保留之处，因为当时的人类还不够成熟。然而就在这一切看着都那么的美好的时候，因为人的犯罪，一场灾难就这样的临到了。我们看堕落是怎样发生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三章第一节，好，请。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岂能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所造的一切当中，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加狡猾。神对女人讲，讲什么？讲话，好奇怪哦！为什么蛇可以讲话呢？蛇应该是完全没有，也完全没有发言权利的。神把人的地位是放在所有动植物之上，人类统管着动物、大自然等等这一切，因为只有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也唯有人能够透过语言的方式去相互交流。那为什么在这里蛇能够说话呢？这又是谁呢？或者是什么一样的力量使得做出来的这样的功呢？而在此时此刻当中，亚当这一位认识神、明白神的人，他更应该啊，他是管理这一切的、管理地的一切的管理者，他更应该站出来，让蛇闭嘴。他有责任站出来去保护他的妻子，夏娃他也不应该听神所说的话。但是很可惜，人并没有制止蛇说话，并且呢，也允许蛇提出一些对上帝的质疑。也在这个时候，蛇就开始播撒一些怀疑的种子出来。他怎样说？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是怎么回答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请。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夏娃她不但没有去禁止蛇说话，她还回答了她的问题。因为夏娃他也应该跟亚当一样，同样是所有动物的统治者、管理者，对蛇同样也不例外。但是此时此刻，夏娃却把自己放在了跟蛇同样的一个位置，并且还回答他的问题。在夏娃回答蛇的问题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慢慢的堕落，走入这个陷阱和谎言当中。他开始对神非常爱护人的观点起了怀疑之心。他说什么？他说他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紧接着他还说什么？他说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上帝是怎么吩咐他们的，还记得吗？在第二章十七节，我们刚刚看到的，上帝有没有说不可吃也不可摸啊？没有，是吗？在第十七节，上帝的吩咐是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原来夏娃在这里还追加一下，夏娃自称不许摸，在这一个追加的条文上，夏娃已经不再去完全的，也不能够再完全的遵守上帝的规定了。如果亚当和夏娃不能碰触这棵树上的果子，那他们怎样继续去栽培它呢？所以我们看到夏娃他已经慢慢的堕落在一个试探当中。紧接着我们再看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面对夏娃开始的不诚实，蛇也开始了更加进一步的他的谎言。他给人一个保证，一个什么样的保证啊？他说当人吃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死，而且还恰恰相反，人会变得和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这一刻开始，人在试探面前的跌倒的这一种模式也开始延续到了今天，不是吗？神说我们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当我们非常生气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没关系，再多一两天吧啊，我实在很难消气啊。神吩咐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可能会说啊，试探来了没关系，停一次两次也无所谓，是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试探的跌倒的模式到今天一直在延续着。我们再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来读，请。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亚当和夏娃一同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果子也带来了严重的基因突变的后果。我们可以仔细观察这一系列的细微的动作，看了喜欢啊，摘下拿给丈夫，我们猜一猜此时此刻亚当他在哪里啊？有一个这样的大胆的推论，我觉得蛮有趣的，有说亚当可能当时就站在旁边的，他可能就站在夏娃的旁边，但是他却没有去为此做什么。我们看这一个啊，没有听神吩咐所犯罪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什么？我们一起往下接着读第七节。好，我们请。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哇，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现在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的关系，彼此的关系开始受到了干扰。他们也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啊做裙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还记得在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神起先创造他们的时候所讲到是什么吗？在第十五节所讲到，原来他们是赤身露体，而且并不觉得羞耻。但这是堕落后所带给他们的第一个后果。那时犯罪前他们健硕并且完全，在堕落之后，他们的赤身露体也代表着他们的软弱和他们容易受到的伤害。我们看接下来的后果。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第八到第九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在这一刻，人类已经死了，神在活物当中找不到他们了，所以神呼唤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然而亚当和夏娃他们对于自己的死亡，实际上他们是毫无感知的。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对我们来说也是延续到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也同样，我们不能够理解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从我们出生开始，其实我们已经在拖着一个取死的身体，一步步的去走向死亡，不是吗？但是我们仍然毫无感知我们自己已经死亡的这个信息。我们接下来看第十节亚当的回复。好，请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我们看到堕落之后，当人没有顺服神的话的时候，人与神的关系开始遭到了破坏。从前他们是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的，毫无隐藏，但是现在人类开始躲避自己的造物者。他们在身体上还没有死，但是他们在灵里已经死亡了。这是堕落之后所有的后果。我们再看因人类犯罪之后还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叫谁？神在问谁呢？是亚当，对吗？神把男人叫到他的面前，而不是女人，因为亚当是首先被造的，而他的妻子是他的帮助。亚当应该决定，他也可以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在上帝与亚当因他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相互对峙的时候，亚当他的回应当中，我们看到他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这是十分可惜的。他怎样说啊？我们一起看第十二节。好，请。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 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的这一个回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了两方面的信息，同时也带来两种不同的后果。首先是什么呀？他说是那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拿给我，我就吃了。我们想想，此时此刻站在一旁的夏娃，他听到这句话，他的心情怎样啊？我相信啊，他听到他所爱的丈夫这样快的就出卖他了，我相信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不好受的。其实这也是家庭矛盾的一个始祖，一个开始。从这时起啊，女人就开始很难完全的去相信自己的丈夫，而且也因为亚当他推卸自己的责任到妻子身上，这也开始破坏了二人和睦相处。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啊，他还说什么，他对着神说，你所赐给我的，是吗？我们看到亚当他不仅推卸责任到自己身上，到自己妻子身上，他还开始指责神。他没有认识到是他首先蔑视上帝的诫命，然而现在他还在指责上帝。人与上帝的关系在这里也开始决裂了，而这样的一个指责不是也到现在还在延续着吗？我们不是也常常会问啊，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啊？神为什么没有阻止亚当和夏娃吃禁果呢？为什么上帝他偏偏要在园子里面放这样一个危险物品？为什么这些控告上帝的点，其实啊，到今天我们还会不断的去说，这个古老的说法一直流行到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神又对女人说什么？好，我们一起读，请。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此时此刻，上帝就转向夏娃和他所犯的罪。跟亚当相比较，在他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夏娃他没有推卸责任，他开始承认，他是承认的，承认是蛇引诱他，所以他才吃果子。所以我们也看到，因着夏娃的承认，我们看到他对上帝也是缺乏信赖，但是因为他的承认，所以他受到的惩罚可能略微的啊轻一些。我们紧接着看啊，在这一切的啊堕落啊犯罪当中的后果，神仍然有他的恩典的展现。我们一起来接下来看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的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上帝他有没有对谁对蛇说话？他有没有质问蛇呢？他质问了亚当，质问了夏娃，他有没有质问蛇？为什么你让允许撒旦占用你的身体呢？神没有去啊与蛇对话，而是直接给他咒诅，以及对撒旦的咒诅。神说蛇必要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直到某一天女人的后裔必要杀死撒旦。这里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女人啊，这个后裔 啊，是谁的后裔啊？是男人和女人的后裔吗？是吗？我们要看清楚啊，这是谁的后裔啊？
蛇的后裔。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谁呢？我们要看清楚，这里讲的女人的后裔不是女人和男人的后裔，而仅仅只是女人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在这里他也在预言着耶稣基督这一个女人的后裔，他将来有一天会永永远远的得胜，战胜死亡，战胜罪恶，甚至是伤害撒旦。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被撒旦伤了他的脚跟。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当中就已经在预表着上帝尽管在审判当中去审判他们的罪，但是仍然在预留着他的恩典，也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这个女人的后裔他会永永远远战胜罪恶。所以在希伯来语当中，这里也是一个单性的用法，只是女人的后裔，而不是女人与男人他们在一起的后裔。我们紧接着看，神在审判当中对蛇的审判是如此，对撒旦的审判他将来会永远的失败。他对女人又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六节好吗？好，请。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上帝给女人的惩罚是什么？是加增怀胎和生产的苦楚，还有一个渴慕辖制男人的愿望，但这个愿望却终生不能实现。紧接着我们再看对男人的咒诅是什么，在第十七到第十九节当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男人他要为人类的堕落负责任，他所得的惩罚是大过女人的，他必要终生劳苦才得以糊口，但最终是会毫无所得。在他归于尘土的时候，他一切的努力也将会付之东流。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一位公义的上帝啊，他是有惩罚对罪，但是他仍然带着怜悯的。我们接下来看创世纪第二十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我们知道啊，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他们的关系破裂，看到赤身肉体知道羞耻，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啊遮盖自己。但是上帝在这里啊用皮子遮盖他们，给他们在犯罪的时候仍然留有啊一点的尊严，神遮盖了他们的羞耻。但是为此同时也要有动物必须需要付上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堕落的后果不仅令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破裂， 人与神的关系破裂，在这里动物与人的关系也开始发生了永久的变化。这时即使人已经死了，但是神仍然愿意用皮子去遮盖他们犯罪的后果。这一天也是第一个赎罪日的开始。我们接下来看后面啊，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第22-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看到，当人他没有去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的时候，不仅令到他们的生命啊出现很多的啊问题，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破裂，他们彼此破裂，而且他们也永远的啊不能够再跟神在伊甸园当中去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不但如此，犯罪还给下一代也同样带来了不可收拾的后果。我们可以再看啊第四章，接下来啊，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我们先一起读一下1-8节。好，请。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二人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好，我们先到这里。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啊，也没有啊确实的记载，该隐和亚伯他们啊到底是不是亚当和夏娃啊他们的头生孩儿子们哈 啊但是可能也有这个可能性啊。那啊其实在创世纪4章、5章再往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孩子们。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该隐他却是人类历史当中的第一位凶手，而亚伯他也是第一个被害人。该隐啊被神也当该隐啊做了这事之后啊杀了他的弟兄，他是被上帝所警告的，与此同时上帝也劝勉他。他怎么劝勉他呢？他说：“你若行得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警告亚伯啊，即便啊可能罪一步一步的在影响着你，但是你也要去制服他。但是我们接着看该隐接下来所做的和所说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看第9-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请。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弟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祖福。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流在地上，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出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此，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好，我们先到这里。神把该隐叫到他的面前啊，去询问你到底所做的事情是什么，都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该隐是怎么回应的呀，他似乎连解释都懒得解释，是吗？也毫无道歉的举动。在经文当中我们也看不到他有任何的一些悔意，因此该隐他也得到了咒诅以及他的土地，为此他获得的代价就是他啊，从一个耕地的成为一个游民，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再是他的家乡。对于这样的一个惩罚，该隐还是对自己的审判者啊，他是怎样回应的呢？埋怨是吗？你给我的惩罚太重了。而上帝又是怎样回应该隐的呢？上帝仍然是用恩典在恩待他，并且为该隐做一个记号，当他有了这个记号，人就不会去杀他。原来上帝给了该隐一个特殊的保护，但是该隐他又做了什么呢？我们再接下来看第十六节，他做了什么。好，请我们一起读一下。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往伊甸东边挪。该隐他做了什么呢？上帝有没有叫该隐啊，你离开这个地方呢？没有，是吗？上帝只是让该隐成为一个游民，而且上帝还亲自的去保护他的性命，给他一个特殊的记号。但是该隐他做了什么？他选择离开耶和华神的面。亚当和夏娃他们也犯了罪，但是他们啊，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他们并没有远离神。但是该隐他作为第二代的啊，人类的代表人，同样他也经历到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待，但是他却故意的选择离开了神。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以下几个情景，如果亚当他禁止蛇与夏娃的对话，人没有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会有什么结果呢？可能几百年之后，上帝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可能会亲自的将果子送给人类去享用。但是很可惜，人的选择是没有听神的话。如果尽管亚当他去阻止，但是夏娃还是选择吃了果子，但亚当自己如果没有吃，并且如果亚当因为他自己爱妻子的缘故，愿意在上帝面前为夏娃去死，去做这一个挽回的祭，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亚当他承认自己的罪，而且他没有把责任推卸到别人的身上，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可能救恩啊会更早的来到这个世界， 可能也会那一个时刻马上就到，不知道，但是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该隐在谋杀了自己的兄弟之后，他承受了神的惩罚，并且他没有离开神的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受了恩典的罪人的榜样，虽然他可能还是会一生辛苦的生活，但是他还是在上帝的面前，他接受了恩典，成为其他罪人的榜样，也很有可能紧接着后面的洪水也不会发生，也不会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切的如果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发生。那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盼望我们可以在当中去明白认识这一位神，也能够引以为戒，以至于我们在今天不犯相同的过犯。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我们看到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现在今天社会所有存在的问题，动荡动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其实在圣经的开头的几章当中也都有记载。我们看到在今天同样为罪和过犯道歉，基督徒也常常我们会敏感到罪或者我们的过犯，我们道歉，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把责任推卸给别人，或者是推卸到环境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夫妻生活当中，男人也不愿意为妻子去承担责任。我们也可以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看到，女人也不能够去信任自己的丈夫，去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也可以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看到，当一切问题发生之后，我们也常常是把矛盾指向谁指向上帝，并将一切的问题也算到他的头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人性也在一代一代的败坏。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神面前犯罪的人，因着神的恩典，没有马上得到惩罚，但是之后呢，也有逐渐的有意识的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远离上帝。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地因罪而被咒诅，这指的并不仅仅是土地的荒凉或者是没有养分等的问题，而是人不再是大自然的管理者，而是自然在逼迫着人类。所以盼望今天的我们真的可以去引以为戒，我们看重犯罪，我们在犯罪面前，在罪恶面前，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去保守自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去过圣洁的生活，以至于我们不再同样落在同样的后果当中。真的也求神常常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他诫命当中的美好的祝福和恩典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